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带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节目，我是罗成。
我是胡椒，大家好。
哎，胡椒，今天主持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我得先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抱歉啊，这个声音不太好。
是不是伤风感冒了？
哎，对，这个受上周啊这个纽森这个极端气候这个影响，上周呢是出现了这个特别诡异的大风，对不对？
对，我遇到一个客人，就是上我的车的客人呢，他说听说你们澳洲这两天有叫做沙尘暴。澳洲真的有沙尘暴吗？就是大风一点而已。
那我觉得这个信息有点传，就是叫什么，就是误传了可能啊、哦、因为上周呢是极端的这个大风天气啊，因为这个大风的原因呢，上周五悉尼机场呢还取消了20个航班，国内机场呢也只有一条跑道开放。那我呢也不巧啊，就在这个大风肆虐的那个周末呢，不幸的就感冒了。
不光是你，很多人都感冒了。
那就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包涵了。那受这个大风影响，上周我在路面上其实还看到很多这个树枝啊都被吹掉了，有的还比较大，就挡在了路上，导致交通上也多少受些影响。不知道您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遇到过。那个不光是那个树枝倒下来的问题，很多高压电线倒下来了。
哦，高压电线都倒下来了。
对，我们公司那个巴士啊，不断的报告回公司去说，高压电线倒下来了，我没办法过去，警察在拦住，怎么走？
哦，
那个报告的人呢，他是一个华人
，
他不会说这个高压电线。
哦，那怎么表达？
他想象中就叫做 Highland
、好吧。
其实，罗晨应该叫什么？
我估计是不是叫 High Voltage？ 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听到那个对讲机的公司说是 Power Line
对。好，回顾完上周这些这个天气上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啊，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汽车方面的资讯，也会邀请我们的老朋友石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谈一谈一个话题
啊。对，石俊这样的专家的话很适合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出现，而且呢很多听众听了他的节目之后很想进一步了解。
好，那至于是什么话题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稍后为大家揭晓。先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汽车资讯。那今年呢Toyota 是有新款的这个 RAV4 上市了。那 Toyota 可以说在澳洲市面上应该是销量最高的一个品牌汽车，对吧？
啊，对，刚才你说那个 RAV4 呢，是现在很多人呢他希望买到这样的 4WD 这样的车，但是呢这个 RAV4 呢它又不是 4WD
啊，它有 4WD 的这种 model。
对，
它也有其他选项，比如说只是二轮驱动它也有。那其实说回丰田汽车的话呢，大家知道它的口碑一般就是说是这个耐用，对吧？然后价格呢是经济实惠，维护保养呢也便宜，所以就吸引了很大一部分这种家庭用车的朋友。过去啊，应该说这种家庭用车可能会选择 sedan 的话，多数是凯美瑞了。但是目前的话啊，我应该解释一下啊，应该叫 Camry 对吧？中文翻译可能还不一定全翻译叫做凯美瑞，我记得之前可能也有翻译做叫佳美的，对不对？
对，佳美的话，我发现呢，中国大陆呢，经常把已经海外人已经翻译来的名字呢，
再
重新来翻译一次，这很搞得人很乱，
很乱啊。好，那说回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是谈这个 RAV4 呢？因为在目前来讲啊，无论是美国市场还是澳洲市场，这个 SUV 是越来越受到家庭的欢迎。那么作为一款家庭用车呢，很多人是越来越选择 SUV 而不是选择一台 sedan。 那我们来看看这台 RAV4 有哪些功能或者哪些特点是满足我们家庭需求的要求
啊。在谈这个之前呢，我想说有的人特别是澳洲那些家庭啊，他们早期 喜欢用那个叫做 Land Cruiser。
哦，那个车可是我觉得应该油耗不低，因为当然它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它的性能肯定是更强了，它的这种越野能力也是更强，但是对于家庭来用会不会选的有点太 powerful 一点呢？
对，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十多二十年前，这个 RAV4 呢很少。
其实这个演变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的话啊，其实早年初的 RAV4 它的体型它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大的，那么可能慢慢的知道这个消费者他的需求，作为一台家庭车的需求，对空间还是有要求的，所以它体型呢是越做越大。但现在呢它定位就是一个中型的 SUV 了，那这个中型 SUV 在这个级别的车里面， RAV4 的空间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那这个价钱有多少呢？
其实 RAV4 现在它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价格是在34,000澳币左右，那么因为它还有不同的一些 model 了，可能售价也不一样，但是大家可以这个去衡量啊。
这个你说这个呢，就比起我们上个星期谈的那个韩国车，它的价钱呢就略高一点，但是呢它呢应该比那个更实用一点。
这个可能看各个家庭的需要，因为上次我们介绍那款车它其实属于这种小型 SUV，
但是就很接近中型的。
对，它是说它的内部空间啊是处于小型 SUV 跟中型 SUV 的这个边界之处啊，那么言外之意就是说可以是接近了中型 SUV， 但毕竟啊我们对比它这个参数的话呢还是会比中型 SUV 略小一点，所以要看你家庭的这个需求，如果您确实需要一个充裕的空间的话呢，可能 RAV4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见到有些人呢他很喜欢更大型的车，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经常去 camping， 就是去野外露营。你想象的野外露营光是那个小型帐篷我就不说了啊，那是肯定要用的，还有睡袋。
那睡袋我觉得可能我还不太担心了，因为可能出门无论是你有几种选择，但可能那次会根据你的行程去到什么地方，你可能也就是带一个或者最多带两个。好，说完这个空间啊，其实 RAV4 其实它是挺适合家庭用的这个空间的。那么在新的 RAV4 里面，它还提供了这个电动驾驶员座椅了，数字驾驶员显示器啦，无钥匙启动系统了，还有车内这种氛围照明啊，双区域的气候控制和无线手机充电器这些功能。那其实一方面是体现了它在这种技术性方面的一些改进，但同时呢也还是考虑了这个使用上的方便。你比如说您在进到车上，只要把手机放在这个无线充电的位置，它就可以帮你充电了，也不需要去插一个 cable。 那这种还有包括像这种高速公路上的这种定速巡航啊，车道保持功能呢，也是给车主驾驶方面带来了一种方便。那普遍来讲 RAV4 的车主都认为开这台车呢是非常的舒适和平稳，也不觉得累。
我想丰田的都是这样。
对，其实它定位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明确的，它不需要有非常出众的一些性能啊，但是就是说我的性能一定是够用的，然后是稳定的。我觉得这是很大程度上是丰田的一些设计理念呢。
啊，对，像我哥哥的话开车他就怕性能太多了。
那 RAV4 刚刚我们谈到它其实呢也有一些这种，它有不同的级别啊，你可能选择可以购买这种四驱的全轮驱动的，也可以购买只是二轮驱动的。那价格上当然是二轮的肯定是更便宜一些了。那可能司机们就会考虑了，二轮驱动到底适不适合我这个周末出外游玩这种需求能不能满足呢？
要看你去哪什么地方了。
哎，没错了，其实正好是这些车就是 RAV4 车主的一个反馈。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哪怕是出野外游玩都会去到这种有柏油路对吧，有正式公路的地方。很少说你会去到那种野外完全是荒芜的那种没有道路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讲这种二轮驱动已经是足以带你去到我们常去的郊外了。
对，
除非你真的是要去到一些沙滩的地方，在软沙的地方就去行驾驶你的汽车，或者是去攀岩，那种你真的是需要用到全轮驱动。那换而言之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想省钱的话呢，我觉得应该二轮驱动已经是满足我们90%的需求了。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二轮驱动呢，是前面你说那个价钱呢，是指二轮驱动还是四轮驱动的？
最早前面提到的这个起步这个价格
三万四千，
哎，这个是一个二轮驱动一个版本的。
哦，那就是了。
好，那顺便还要说到，所有啊，不管 RAV4 它不管哪个配置，只要再加2000元，就可以变成一个混合动力的车型。
哦。是吗？
我觉得这个选项如果是我一定会选
混合动力的。
对，就我加2000块钱就可以让这台车变成一个混合动力的，那么就是 我觉得在长久来看，它的燃油经济性方面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好处。
对对对，啊，
嗯，好，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啊，一些就是这个车主们对 RAV4 的最后的反馈。首先呢，很多车主是说，如果你不需要一个七座的座位车，你可以不用考虑 Kuga 这种车型，因为他们觉得实际生活中其实，会显得过大，你其实就花了一个额外的钱，但其实你并不太用得到。RAV4 他们认为空间已经足够大了，前提当然就是说您不需要一个七个座位啊，如果你需要七个座位，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那么这个 RAV4 肯定不能做到七个座位了，因为它的是 T 机还是小一点嘛。
对，因为它的整个后部的行李箱只能放行李了，倒不行。
嗯嗯，
那另外一个指标呢，几个指标我觉得很可以给大家参考的。那么 RAV4 它每年的这个 service 的成本呢，我觉得是很 affordable 的，就每年只需要210元。
service 的成本，
对，
成本
每年前五年，就是，每年的服务成本只需要210元。
哦，
那它的油耗呢是6.5升每百公里，
这个是指理论上的空车的那个状态
啊。对，这是厂家提供的一些理论测试值了。
嗯，
但我觉得也是蛮低的了，这个值实际的我估计肯定会在10以下啊。当然如果是咱们听众朋友们中有 RAV4 的车主啊，也不妨也邀请您反馈一下您的真实油耗。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或者短信或者是微信联系我们，您只需要记住这个号码0468484858，0468484858，这既是我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我们的微信 ID。 好，那接下来这条资讯呢，我们会对比一下我们去拥有一台车和我们去使用 Uber 或者说我们使用 GoGet 这几种方式啊，哪一种方式会更省钱呢？我们买一台车，或者是我们平时出行的就靠 Uber，或者是我们出行的时候靠 GoGet。 您听过 GoGet 没有？
关于这个问题的我正要问你呢。我在街上经常看到这个 GoGet，经常看到这个汽车上面有这个标志，比如说 IKEA 他就有这个租这个车出去，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去租这个车，用什么样的手续，我不清楚。
好，那 我估计可能也真的不是每个听众朋友都了解 GoGet 这间公司啊，但是我对他呢小小的做了一下 research 啊，给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资讯。其实呢它也是可以叫做是一个汽车出租公司，或者是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词叫做共享车公司。但它的一个租车的方式呢是略有不同跟 Uber 啊。你比如说首先呢你要加入它的会员，有一个年费啊，你得就是说他，你得加入了以后才能去租用他的车。
这个年费大约多少？
这个年费啊，其实它有几个不同的一些 plan 呢啊。那么最低的呢，应该是49块钱一年，再到12块钱一个月等等，大家可以到这个 GoGet 的网站去看。但是就是说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先加入我，也就是说你是付了这笔年费才能享受它的服务。那具体到租车，它怎么租的呢？就像刚才那个胡教您提到的，您在街边可能看到过 GoGet 的车，
对，
它一般是有个橙色的标志啊，
对，
可能是在它的这个倒后镜那里把它其中一个倒后镜刷成了橙色，或者是在车身上面有这个标志，
前面两个字母是橙色，然后呢后面的三个字母呢是蓝色，
对，
深蓝色。
那它这个车呢平时就是停在路边，就是或者是停在一些 shopping center， 或者像您刚才提到的 IKEA 购物，这种购物中心里面。
对对对对。
那么需要用车的人呢，是不需要到 GoGet 这间公司去提车的，你只要在你住处最近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指定我要提这台车，那么 GoGet 公司呢就会给到你，就帮你 unload 那台车，unload 了以后，你打开车门、车钥匙啊什么都在里面，就可以开的了。
哦，这样啊。
对，这方面是非常的便利的。当你还车的时候，你也是把它停回一个 GoGet 的停车位，把车门一锁，钥匙留在里面，他们会帮你把这个车给落住、就是说你没有租用之前是没有人能开得动的，就这么一个简单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方式了。
他是不是无钥匙的？
有钥匙，但是钥匙放在车里面，但是他如果在系统里面不帮你 unlock 的话呢，
你就没用，
其实你是开不了那个车子的。当然他这有他的技术在里面了。
对，
那这是简单讲了一下我们 GoGet 怎么使用。那么再对比回 Uber 就比较简单了，现在应该是广为人知。那就是说是你要去哪里，你叫一台车，你是有司机的啊。那么这是类似于这个出租车的一种方式。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买一台车。我们今天就要来对比一下
这三种
方式，
哪一种最省钱？
哪种最省钱？好，
是哪一种情况下它又更省钱？
没错，没错，其实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那 根据这一份报告，就是在比较网站 Finder.com 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那么它的比较呢是有一些基础数据的。首先呢，我们是拿每一周啊一周这样来做对比。
一个礼拜。
然后呢，一个礼拜，对。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呢，就是说我可能开一次车是开30分钟啊。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可能还不够，但是它的评比的这个基础啊就是30分钟。那30分钟，如果说我每周，
你等等，你是说每一周只开30分钟，或者是每一周开几个30分钟，是指这个吗？
哎，是以几个30分钟，就是他把30分钟当做一个行程。那么我们一周大概会有几个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哎，就来对比这几种方式的这个费用。
那好，你举例子。
哎，那比如说我们一周如果只进行2次30分钟的旅行，那 Go Get 这种方式呢是迄今为止最便宜的选择。它一年啊，大概是需要您花费1300澳元。
我记一下啊，1300澳元
一年哦，
就是对一周呢只开2次这样的三十分钟的车。
对，如果是 Uber 的话呢，还是这个前提条件啊，每周我只进行2次30分钟的旅行，那么 Uber 的费用呢，要去到这个3500澳元了。
就是差就是一倍还多一点，
不止，差不多3倍了。一个是1300，一个是3500啊。那再往下，如果是您开一台自己买的车啊，但是你买回来以后，你一周呢只开2次30分钟的行程左右的话呢，你的费用其实是4100澳币。哎，所以这样一比较的话呢，在这里面大家得出个结论，就是说 Go Get 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而且呢，刚才说的那个第二个 Uber 呢，它并不比自己拥有车便宜很多，而是便宜一点，
几百澳币。
对对对。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把这个行程量再加大一点，
加大，
因为两周就是一周2次，可能很多人都会超过这个。那比如说来6次，六次的话呢，每周6次，每次30分钟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呢 ，Go Get 它的费用是每年3500澳币，
3500澳币就和那个两次的一样。
然后您开一台自己买的车，那一年的费用呢是4500澳币左右。那在这个前提下呢，最贵的就变成是 Uber 了，它要花费您大概是10700澳币。
哦，一年下来10700澳币。
对，
对。
那就是说，如果您每周可能会有6次或者6次以上，每次30分钟这样的行程的话呢 ，Uber 就已经成为是最高成本的一种出行选择，就不建议大家使用。
那我就估算得了，如果是6次以上的话，还是自己拥有车划算。因为你次数太多了，
6次啊，其实在这份报告里面还没有这么快这个结论。其实在如果仅仅是6次的话呢，Go Get 还是最便宜的，
还是最便宜，
它是3500澳币。自己开车的话是4500澳币。
对，
那这个通勤时间再往上增加啊，再来看啊，
再往上增加的话，我刚才估算的话就是自己拥有车划算啊。
对，其实趋势它就是这样子，如果说您每周出行的次
数
越
多，
每次的行程越长，那就是慢慢就会趋向于您还是要拥有一台自己的车，
对对对，
是更经济实惠的。
对，
那具体我们这里引用一下这个Finder公司它的实际的数据啊，就如果您每周，我们还是以刚才说的每次只是三十分钟这个旅行，那如果每周这样的旅行去到12次以上的话呢，
翻倍了，
哎，12次以上的话呢，Go Get 你的成本会去到6700澳币一年，
6700澳币，
对，那如果是自己开自己的车啊，那就是5100澳币。你看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来 ，Go Get 已经超过自己开车了。
对，
那 Uber 的话
呢，
依然会是最高费用的那个，它要达到21000澳币。
21000澳币。明白了。
所以从这个比较里面，大家就我们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小结一下这个规律啊。如果是说你每周开车不到6个小时，哎，不到6个小时，那你就用 Go Get 就好了，你不需要买车。什么时候用，要去哪里，就去到 Go Get 这公司注册一个会员，然后去租他的车就好了。相应来讲，他的租车还车呢也还是非常的方便啊，因为他都是，只要在您最近的地方他有，你就去开那台车，而且车型呢你也可以随时选择，比如说您在IKEA 购物买完以后呢，需要去运家具回家，哎，可能一般的车还不能运啊，可能要需要一个 van， 那 van 它也有这个车型给您租的，也就是说你还有这个灵活性在里面，对不对？
对
啊。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驾驶的时间啊，通勤时间比较长，每周有12次以上的旅行，那就建议大家就是买一台自己的
车，还是要一台
车。
对。
至于买车买什么车，就是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参考我们节目中介绍过的 很多车型的，就看您家庭的这种需求了。包括前面刚刚提到这个 RAV4 也会是一台家庭车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那么那个 Uber 呢，只能适合于那种就是一年下来每周呢你只开3到4次五六次的那种又你自己不太熟悉开车的人呢，就适合他们了，否则没办法，没有一样的合适他们的。
对，其实 Uber 就是说从这个成本上来讲，它无论是哪个比较条件都没有成为最便宜的那一个。那么我想就是说大家如果要使用 Uber 的话，可能更多是考虑比如说是不是需要有人帮我代驾啊，我不想做司机，我就想今天有人帮我开车把我送到某个地方去，从这个实际的这种需求去选择了。那除了这个Go Get 这个出租车这种租赁方式以外呢，在澳洲可能大家还会有一种还会有个公司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
还有吗
Car Next Door、
Car Next Door
Car Next Door、对，这个如果是中文翻译的话就很像是这个邻居家的车的意思、这个平台呢其实是可以让每个人去把自己的车注册到这个公司，然后呢去把你的车出租给别人来用。
出租给人开、
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车是闲置在家里的话呢，您就不用、如何让这个闲置的车能够为您挣点钱呢、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网站叫做 Car Next Door、对，您可以 Google 这几个词 Car Next Door、就可以去找到这个网站去了解它是怎么运作的、那这里也有个统计数据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根据 Car Next Door 的说法啊、普通用户每年如果把自己闲置的车拿去出租，可以获得的收入呢约为7000澳币。
哦，一年下来。
对，一年下来、我想多少也是一笔收入嘛，
对
吧？
对对
对，如果大家有闲置车的话呢，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对对，还有些人呢他就基本上是处于那种失业状态或者不想干活了，这个倒是很好办法。
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条汽车方面的资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还有下半场的节目。
天天上班压力好大呀。
唉，家里小孩难管，搞得我精神都快崩溃了。
别担心，快找心理专家 Fora， 他有多年的经验，国语、粤语、英语他都能讲。
真的
吗？
去哪里找他呢？
他在悉尼有3个诊所呢，分别在 Huntsville、Campsie 还有 Bankstown。 不如马上拨打电话预约0466-392-266 0466-392-266。
遇到压力不用怕，心理问题找 Fora。
夜空星语，温馨的夜晚，温馨的对话，带给你我温馨的陪伴。每周四晚8点半 FM90.1， 每周五晚11点整希望之声手机频道，陪伴您度过温馨的夜晚。这里是夜空星语，我是名师。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越听越想听的汽车频道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我是胡椒，大家好。
哎，那第二节回来呢，我们像前面预告过了要请来我们的老朋友石俊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明年将出现的电动车。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
哎，石俊先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哎，感谢石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哎，石俊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动车这个市场啊，好像是风起云涌啊，不断的有新的车型出现。那展望明年啊、有哪些市场要准？有哪些车厂啊要杀入这个市场呢？
以前的节目我们曾经介绍过，捷豹率先推出了纯电动 SUV iPACE。
iPACE。
明年呢？对 ，iPACE 已经我们上次介绍过，明年呢将是非常热闹的一年。我们将看到众多的豪华电动车相继问世。
豪华
是豪华，对，豪华。
那就说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石俊先生，您会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豪华品牌这个阵营有哪些车厂啊会推出电动车，对吧？
啊，对，他们是奥迪的 e-tron，
奥迪啊，
奔驰的 EQC，
奔驰的
EQC，
对 EQC 还有
EQC
保时捷的塔坎，
保时捷，好，这三间车厂我觉得光听名字我都很期待了，那石俊先生给我们逐一讲一讲他每一款电动车是怎么样的一个电动车啊。
总体来说电动车呢肯定是它跟燃油车比较的话它结构就非常的简单了，
对，
你看它的发动机变速箱都不用了，
嗯，
一简单呢它就效率就高，而且呢因为机械的有传动之间有磨损，传动还要带来时间效率都会产生问题，而且那个变速箱多复杂，以前有9速现在甚至有10速的了，
那这些问题其实在电动车这个架构里面都变成是很简单了，对不对？
对对，它这个东西都没有了，直接电力直接驱动那个电动机直接走了，所以我上次试掉过，那个感觉是非常好，性能非常好。现在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一个来介绍，先介绍奥迪的 e-tron。
奥迪的，
奥迪 e-tron 好。
我们首先最关心的是里程了、就是巡航里程，现在都差不多有400公里。
就充满一次电，它能够开400公里。
开400公里，它充电呢，从30分钟可以充满80%。
哦，30分钟、这个速度好像还不错耶。
现在开始就大家都在这方面要提高嘛，因为本来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没错，对对，
它的电池呢是68千瓦，电机输出功率300千瓦，零到100公里加速5.5秒。
哇哦。
哦，
已经我觉得蛮不错了，
应该蛮快的啊。
对，
它那个尺寸呢，比 Q5 呢是要长，比 Q7 呢是短，它4.9米。
那石俊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这一个 e-tron 啊，它其实是一款 SUV 还是哪个什么车型呢
？SUV， 对，是
SUV，
介于 Q5、Q7 之间啊。
对，但是我顺便提一下，它还有一款概念车。叫奥迪 e-tron GT， 那是跑车了，
跑车，
高性能车。到现在那还没出来，它只是概念车。
OK， 那
但是奥迪呢，这款车在美国已经上市，已经价格都出来了。
哦，
在我们这里还没有。
那美国的售价可能也可以参考一下。那美国售价是多
少钱？对对对，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就知道它以现在的价格区间了。它最起步74800。
哦，74800是美金哦，
美金很高啊。
对啊，那再乘以1.6。
我们知道啊，奥迪已经出了，Q7、Q8 也出了，它比 Q8 的价钱还高。
对对，70000多美金再乘以个1.6，应该要去到100000澳币可能这个范围了。
没有，因为它过来还这个价格还不是这样的。
对，
它还不是那个
直接
汇
率
换
算
的，
对，其实它还
是
根据以往的经验，好像是比那个还要贵，没错。
对，可能要翻个倍，像美金可能要翻个倍。就是说，在美国，咱们加拿大他们买车就觉得很眼红，特别便宜。
是的，澳洲买车，澳洲买车真是，哎呀，要多付出一点钱啊、哦。
他这辆车呢，有一点比较，我以前不是试驾，我已经试驾过 iPace 嘛，还试驾过那个黑安代的那叫 Kona， 黑安代 Kona 它有一个本来有个 panel shift 的，就是在方向盘上有两个拨片嘛，现在因为以前的拨片是为了换挡，它现在的拨片的功能呢，就是来调节那个动能回收。所谓动能回收就是。电动车它你油门放松的时候啊，它会一下子顿挫一下，像来一个像减速一样，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它就
回充电能
变成发电机的，本来是电动机，这个时候变成发电机的，这个车轮带动它去发电，
对，
所以你这个效率可以调高一点调低一点可以调，那在换挡拨片上就非常简单很容易，应该是这么说。iPad 就不行，你还到屏幕上去把它找出来，那就太麻烦了，
那不方便，对，操作起来不方便。
这个比较好，一个是它是价格是太贵，其实宝马 i3 呢它其实是最不用心的，你看我 RX3 它的意思呢就是在 用 X3 的那个壳子装上 全电动的，而且它现在还是概念车阶段，所以它基本上没有要出车的消息。
那就说宝马公司在明年还没有新的电动车推出。
不会，别别，他以前有一款的啊
，i3
呢、啊
嗯，不太成功好像。
i3 其实就是好玩，其实
哎，就是来个试水试一试这个市场，好像是一个。
那 i3 我们以前就给BMW 邀请我们到墨尔本去试车的，嗯、我。当时试车有媒体很多的，我去问旁边媒体，哎，如果这个价格你会不会？没有一个人会买的。他说我情愿，因为跟三系的价格差不多嘛。
就普遍反应都不会买，天哪！
对，我开开玩玩挺好玩的，我一样的价格，我情愿买三系的，不会去买这个。
就是不值得买。
因为当时的 i3 呢，功率还很小，电池很小，速度还很慢。
好，那看来是宝马公司的这个。初级研发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样品啊，样品。
它投入的还比较少。奔驰的 EQC 呢 ，EQC 其实就是它有一个 EQC 系列呢 ，EQ 系列呢就是全电动车了。它加个 C 呢，其实我们就大概就知道了，它就是 C class， 相对于、
哦、相对、对应 C class 的，
相对 GLC 了 ，GLC 的就是SUV 了，它大概就是 C 的级别
，C 的级别
，C class。
那 EQC 这款车它是 sedan 还是一个 SUV 呢？
对 SUV、
哦、是不是意味着今天您准备介绍这几款车都是 SUV？
还不是保时捷不是
OK OK
就保时捷不是
好，
但是 EQC 呢它是里程450公里，
哎，比刚才那奥迪好像又远了50公里
了，多一点了、而且它用的电池就比较大了，奥迪是68千瓦，它是80千瓦，
哦
它百公里加速5.1秒，
5.1应该也是比刚才的奥迪快一点，
对，快一点。它的样子呢做的比较圆润，反正呢前面一个很开的一个很大的口，样子是因人而异的，是吧？见仁见智吧。
哎，那这款车它这个充电时间是多久啊？
它的都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消息、但是现在一般的都差不多了，而且啊，现在很大部分车都有无线充电。
无线充，这个是怎么充啊？无线充？
它像一个发射器，你放在如果放在地下埋的这个东西，你车开到上面就可以无线充了，就没有你不用连线了。
就说我得在地下去安装一个专门的充电装置，
对，
然后你的车就开到停在上面。
哎，对，
电商
来它效率肯定会差一点嘛。不像有一根线拖的就比较直接了，它的损耗肯定会大一点。
那
但是这样就比较方便。
方便，对，那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车主，我想去实现无线充的功能，我还得改造一下我家的车库，对不对？
对，要么你用外面公共充电，
对，
充电就是。
要么就是我改造一下车库地底下、装一个这个无线充电装置，
相信以后会更简便的。
我觉得如果想方便，肯定还是在家里改装了。车子一停进车库就充电了，我也不用说会不会忘了去插那个充电那个线哦。
你看你下面下来一个很 cable 很粗的一个东西，哇，塞在上面。
对，
但如果无线是方便的。
而且我觉得就说下车再拔电线去插电这个动作啊，不一定每个人都每次都记得。有时候可能下车一忙别的事，一关车门就走了，然后第二天才发现，哎，车子好像电能还不太足，会有这种尴尬事情。我觉得
还有你可以有的车现在是两边都可以充电。如果你家里设计的像我家里就是，我开门出来我就要走到家里，现在一根电缆把我路挡住了，
对，
还不方便。
对，无线充电对于这种空间布局来讲也是更多自由度一点，
是
那会不会充电的这个耗费的时间会长一点呢？你看前面你说了这个30分钟可以充到80%，
它这个我现在它还没有这方面的奔驰的消息还没有，那我们看保时捷就比较好，更短了。保时捷它看了它是一款，其实是一款跑车，很低，只有1米3高，它还会出一款，它叫跨界车，我们简单点就是 station wagon， 它会出一款、
station
应该再过一年会它也会出，它就充电快了，它15分钟充到80%，
哇，就这个已经是保时捷官方宣布的一个充电速度，
对，但是它这个都快速充电都是要直流电充的，而且它直流电是800伏的，350千瓦，特别厉害的一个充电设备。
那这种充电方式能在家庭里面去实现吗？
哦，不 行，这种快速充电都是要在外面
就在外面
家里都是我看到有11000瓦的奥迪，就是11000瓦的，
嗯，
都是交流电嘛，
交流电
的，要充很多，肯定要充一个晚上。
嗯，
那我们回顾一下啊，就刚才您的第一台车奥迪的30分钟，是不是也是要在这种特殊的直流充电的这些设备上面才能达到？
对，快速充电都是直流的。
Okay. 那目前这种直流充电这种方式，对于家庭来讲现不现实的？能不能直接改造家庭的这些电路去实现？
还不行。他现在家里可能要真的要改装，可能你还是代价会比较大。
可以想象，对。那如果是在家里充电，这个官方有没有给到一个数据，大概要充多久才能充满？
哦，起码4-5到8-9个小时，就是一个晚上。
那就是放在那差一个晚上。
对对，差一个晚上。
那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其实还是电动车其中一个让消费者比较不太方便的地方。等于说你每次回去，你可能都得记着把电插进去充电。如果不记得了，
但是呢
会麻烦一点。
没有，因为它现在一般可以开400-500公里，你一般平时开呢开不了这么多，可能 也不用天天充，
不用。
哦，对，是，你不是刚才不说了450公里吗？450公里。
但是说是这么说，其实啊，捷豹他说有470公里，我上去试车，他充满了，他说怎么没有啊？其实他这个就像啊，普通燃油车的
油耗
一样，
他
说的油耗其实你达不到的。
对，都是一些极理想情况下这个测试。
而且因为它特别电动车对你开车的方式影响更大，如果你大脚的不是油门，大脚电门滑的话，它会里程会急剧缩小。
对，
然后可能跟这个，
而且你还有用空调的话又会影响。
对，那这是
而且好像
理论上是那样。对，
而且好像这个充电动车的电池啊，普遍来讲跟气候还有关系。如果是在寒冷的天气里面，据说这个电池的性能都会下降。
对对，性能会降下。但是我们现在希望它就是技术进步的快一点了。
哎，对，刚才我们
现在是正是这样希望了。
是的，是的，
因为目前还不行。
那刚才这几款车，好像我们在奔驰的那款电动车，好像忘了去看它的价格哦。这个我觉得听众朋友都非常关心的。
没有价格，现在都没有价格，
就北美也没有。
只有奥迪出来价格了。
哦天，
那个保时捷呢？他就说它的价格在驾驭凯宴和 Panamera 之间，那是对的。你看我们奥迪它就比 Q8 还贵嘛。那保时捷这款车它要比凯宴是大型的那个 SUV， 比它还要贵。
对，
那可能，而且我去问过他们的地了，他就说每年的销量也很少的。那这样的话，跟911销量差不多，那肯定要20万以上。
对，他定如果是定位是这种超豪华车，销量不高的，那肯定单价每台都是蛮高的。OK， 那奔驰那款车也是还没有一个可参考的价格吗？有没有完全 OK？
就是美国那边没上市。
都没有，他只是你可以登记一下，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你可以付定金，倒是也可以，那个保时捷也可以付定金的，你的车都没看到，价格都没有，你可以付定金。
付定金，那这个定金，如果说我车到车上试了以后，我试驾完不满意，这定金
可以。
只是表达您一个兴趣，对吧？
马上就可以，
就表达您对这个车有兴趣。
一方面是测试你的有多少人感兴趣，
哎，对对对。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大笔钱嘛。
对对对。
当时那个，Tesla 也就是，如果你能够付定金，对他来说，对资金上也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他们改善自己资金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很多人提供了一笔定金给他，这笔钱他已经可以马上拿来用了。
对对对。
Okay. 那石先生，其实这三款车，您觉得它是定位什么样的一些消费群呢？
哇，这因为你看它这个车价格比同样的燃油
车
要贵很多嘛。
嗯，
所以我是觉得好像不是特别想想要赶时髦或者要这种感觉。开电动车是开起来非常爽，非常好，所以还是慢慢买，现在太贵了。因为现在那个科技发展起来很快的，我们还是等一等吧。给的价格，
就说
还是
说不定一年两年以后发生很大变化。对，
对对，会这个电，特别是电池的技术，如果电池技术好了，因为产量一高，它成本也会下降嘛，可能价格也会低下来。现在电池，质量还是希望它密度再高一点，重量会轻一点。你看，你知道那个奥迪的 e-tron 近2.5吨啊，很重啊。
哦，那多数都是电池的重量对吧？这个车车重
量。对，它现在我们以为哦，车电动车简单的应该轻一点嘛，发动机没了，变速箱没了，现在因为电池的关系，它反而更重了，燃油车还更重。保时捷做的比较好一点，保时捷它看它2吨。
那其实这样听下来，从这几台车的这个品牌啊，本身就是这种奢侈品牌，再到它这几款电动车的这个价格定位，我看都是有点高冷啊，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那还是属于这个富人的玩具这种概念啊。那作为
那我上次看了那个黑暗的那个 Kona，
它
燃油车就三十万，它电动车7万，
对，翻倍了，对，
翻倍了，
对。是的，没错。那石先生，你有没有预计啊？就是真正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这种电动车，
普及了的，
您估计需要等待多久呢？一年？
那估计不出来，我们要看看技术的进步的，成本。如果产量上去，成本下降的话，那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现在的话，如果这么贵，哎呀，没必要了，
是
吧？
对，是的。
还有一点啊，现在。国内把他们称作造车新势力，就像 Tesla 它有这点非常好，车造的是比较粗糙，它有自动驾驶，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还挺实用的。比如你开长途啊，疲劳的时候，那你交给它，那你就会轻松很多，是吧？现在这种
是全自动驾驶，还是说它只是短暂的这种辅助驾驶？
其实是 全自动，它是说是说你手还要把着方向盘，但是你打瞌睡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不能停。那有自动驾驶肯定比没有自动驾驶肯定好很多了。
好，
一般的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您刚说的这个技术，现在是国内的，就是中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厂商在应用，还是说国外的厂商在应用？
它，但是或者说有，但是你肯定还不过关。现在只有 Tesla 这方面有。
对，这个的测试其实是蛮严格的，所以每一次这个汽车自动驾驶技术测试的时候，一旦出一个意外啊，马上都会占据新闻头条。
他不是出过意外吗？
对，
旁边有一辆车开过来，有太阳照的，它
是
雷达反应不出来。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要能够推向商用，真的能让一个消费者放心去使用，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
他是在就是简单的情况下他可以，
是
突发的，他没有，有的时候光线突然之间变化或者快速的情况，它就应付不了。
好，那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差不多啊。那石俊先生为我们带来了几个重要品牌啊，奥迪、奔驰还有保时捷在明年将要推出的几款电动车，如果您对这些车有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保持关注。好，那我们感谢石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